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line， L-I-N-E， line。 line 这个字常常是一条线的意思，但是它也有别的用法。今天给你介绍三句话。 line， L-I-N-E， line 这个字有时候是指信函的内容。在下面这句话里头，它是指信函之外的意思。譬如 Mark wrote me a letter.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 realize that he wants us to invite him for a visit. 马克写信给我，从言外之意，我了解到他希望我们会请他来玩。Mark wrote me a letter.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 realized that he wants us to invite him for a visit. Mark wrote me a letter.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 realized that he wants us to invite him for a visit.Line 又是行业的意思。 What is your line of work? 您的行业是什么呢？ What is your line of work? What is your line of work? Line 又是种类的意思。譬如 General Motors produces an extensive line of automobiles and trucks. 美国通用汽车制造的汽车和卡车种类很广。 General Motors produces an extensive line of automobiles and trucks. General Motors produces an extensive line of automobiles and trucks.Line, L-I-N-E, lin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Line, 信函的内容。Mark wrote me a letter.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 realized that he wants us to invite him for a visit. Mark wrote me a letter.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 realized that he wants us to invite him for a visit. 行业。What is your line of work? What is your line of work? 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Of automobiles and trucks. General Motors produces an extensive line of automobiles and trucks.Line, L-I-N-E, lin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lin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line。
耶稣在地上画字。
我今天匆忙地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宣布别人提供的一些新的计划。
报告大祭司，尼科迪姆和亚历马泰的约瑟没有出席。
没关系，人少些呢，才容易定案通过。
哎呀，我们进来的这些会议啊，大多都是对付那个加利利教师耶稣的。
我们多次开会啊，都为这件事，但是计划总是办不到。他目前仍然自由自在，天天讲道，行神迹，把我们的人呐、全吸引去了。
正是这样的。现在请听一听约阿诗的一项计划。这个计划并不光明正大，而且阴险诡诈，但是耶稣可能会上钩。我们要想办法逼他用自己的回答去陷害他自己，毁掉他自己。约阿诗，请上台。
嘿嘿嘿，这个阴谋啊很简单，我的好友亚历志愿去。
在圣殿中，群众围着耶稣听到。
我天父多年前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到今天仍然一点没错。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血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又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性，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你们如果甘心顺从我的话，必吃地上的美物。
是是是，对的对的。
奶奶，耶稣说的话我句句都懂啊。
是吗？他说的这些话也正是奶奶所要听的呢。
因为上帝无条件地饶恕你们，所以你们必须饶恕欠你们的人。你们如果不饶恕人，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
听是什么事情、好像是约阿诗跟阿舍在拉一个女人，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可见了你昨天晚上没有去议会开会，才会大惊小怪。
我没去，哎，他们夜间开会合法吗？
那先不管了，但我们要拉女人去见耶稣的寂寞，必会让耶稣上当，落入陷阱，又让民众讨厌他吗？
哎呀，这群人怎么这样粗暴呢？
那还用问呢？他自己不愿意去啊。
为什么拉他去见耶稣呢？
哎呀，约阿诗要告诉耶稣，那个女人是犯了第七条诫命，叫耶稣定女人罪。如果耶稣……
哎，奇怪了，只抓一个女人不见男的，抓奸要抓双啊。
那是他们故意弄的圈套嘛。亚烈自愿充作奸夫去勾引那个女人呢。
亚烈他本该是那女人的朋友啊。
你还不知道啊，亚烈那个人呢、为了钱什么都干呢、
哦，那么约阿诗就叫耶稣定那女人罪了。
耶稣若照摩西法律说用石头打死女人，我们马上向罗马人告他，说他擅自占取罗马政府的权柄。
耶稣若不那么说呢？
他若说别处罚他或轻罚他，我们就指他擅废摩西律法。这么一来呢，民众必背弃他，所以啊，他反正啊都会落入圈套。
哎，耶稣如果指出约阿诗不是女人的丈夫，无权控告他，那又怎么办呢？
我们会说罪总是罪啊，事实在此，耶稣也无法否认呐、
哎，耶稣会问为何指控一个人犯罪的对象呢？
我们会说那个男的逃走了。
哎，那我们上前去听个明白吧。
哎，
你们要研读圣经，因为其中有宝贵的应许。例如上帝说，我已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已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转向我，因我已救赎了你。
奶奶，看那可怜的女人，吓得要死，那些人向她做什么呢？
她真是吓坏了，那些人硬拉她，粗暴极了，难怪她会害怕。
他们是不是把她拉到耶稣那儿去呢？
好像是的呀。
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凶？耶稣却一点也不生气，还很可怜那女人的样子。
拉比呀，我们请教你夫子，摩西命令犯奸淫的人用石头打死，这女人呢、正是犯这罪被捉的，请问该要如何对待她呢？
耶稣像是没听见他们的样子。
小慧，你看耶稣弯下腰了，
他用指头在地上写些什么呢？
奶奶也不知道。
你难道不回答我们吗？他在干什么？写字。
你要回答我们，该用石头打死这女人吗？你在画什么？
奶奶，您看您看，耶稣直起身子来盯着他们瞧。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您看，耶稣又在写字了，那些人都想看那些字。
奇怪，他们一看就都不说话了，显出又羞愧又不安的样子。小慧，你看，你快点看，还有人溜掉了。
奶奶您看，他们全都走光了呀。
现在好像只剩下那一个女人了，她好像又害怕又害羞，想走也不敢走的样子。
这个女人的这群人一看地上的字，正是他们所犯的罪，而且都是没有人知道的罪，于是一个个悄悄地溜走了。最后耶稣直起身来，大有怜悯地看着女人问，
妇人，那些告你的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啊，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仁慈的主，你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个大罪人，你却对我大施仁慈，我将永远感激你，也照你说的，不再犯罪。
有一位太太，多年来不断地批评她对面的邻居很懒惰。他每天从窗户往外看，邻居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看起来总是脏脏的，上面有很多斑点。他说，哎呀，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洗的。他讲的时候呢，语气是很不屑的。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到他家，顺手用抹布把他的窗户擦了一擦，邻居衣服上的斑点马上消失了，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原来不是邻居不会洗衣服，而是他自己家里的窗户脏了。我们常常会先看到别人的问题，很难察觉到可能自己的问题更大，而且要把错推给别人也比检讨自己要来得容易得多。圣经上说，你为什么只看到你弟兄眼睛里有木屑，却不顾自己的眼睛里有比木屑大好几倍的梁木呢？在人际关系或是夫妻关系上，如果我们能够在把箭头指向对方之前，先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很多情况或许都会得到改善。我有段时间常常抱怨我的丈夫不够体贴，总是忙他自己的事情，把我放在最后。有一天我静下来反省，其实我也是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照顾孩子身上， 从早到晚忙着打理他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忙完了他们，残余的时间精力才留给先生。我也是把他摆在最后，我并不比他做得好。于是呢，我就练习把他提到孩子之前，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先问问他有什么我能够为他做的。煮饭的时候除了顾及到小孩的口味，也想想老公喜欢吃什么。以前如果有好吃的东西，我都会先给小孩吃，老公呢是吃剩下的，也许还没得吃。现在呢，我会试着先为他留一份，因为他应该比孩子重要。以前他回家的时候，我都在忙孩子，几乎连抬头看他一眼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呢，我会试着把孩子支开，然后坐下来跟他聊一聊。我的改变很快就带动了他的改变，他变得也比较能够把我放在前面，考虑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想是我先想办法去除掉了我眼睛里的梁木。有位太太跟她婆婆处得很不好，她觉得丈夫常常站在她婆婆那边，导致他们夫妻关系恶劣，已经到了要分居的地步。这位太太希望先生能够改变，看见她的需要，也希望婆婆能够改变，不要再对她不满。她怎么在先生面前为自己大声的争取都没有用。婆婆看到他们两个老是为她吵架，她的脸色就更难看。事情真正开始有转机，是当这位太太看到了自己的骄傲跟不顺服，她先谦卑下来，主动接受一些丈夫的安排，没想到丈夫的心就因此柔软下来，跟她和好，两个人破镜重圆，气氛变得和乐融洽，婆婆也就不再那么难相处了。如果你觉得某个人常常对你板着脸，想想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他的差不多？下回碰到他的时候，你先对他笑一笑，他脸上的线条会马上软化下来。如果某个人对你讲话总是很不客气，注意看看你跟他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粗声粗气的，音量很大。你如果能够改变你的音调跟措辞，温和有礼地跟他交谈，不要惊讶于他的改变。圣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我们要论断批评别人之前，先回头检讨自己，把自己心灵窗户上的污点擦掉，天上的神必定会因此大大的赐福。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 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新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激励我的榜样是那些最与众不同的人物，就像王先生吧，他有着与我相仿的年纪，50多岁，他住在中国的鞍山市附近，我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王先生是一位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患者，像我一样是一位四肢瘫痪者。说实话，他的瘫痪程度比我还要严重，还有他的轮椅，你真不能那么称呼他，那只不过是一个固定在边缘上没有橡胶圈纺锤形状轮子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木质推车罢了。唯一照顾他的人是75岁的老母亲，求神保佑他的心。50多年来他一直照料着他的儿子，人们能够猜想得到母子俩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他们非常穷。今年的早些时候，王先生年迈的老母亲推着他， 一路来到城里我们世界之轮的轮椅分发现场。他早就听说儿子能够领到一辆新轮椅。当我们注视着王先生时，我们不敢肯定谁更需要轮椅，他还是他的母亲。我们世界之轮的团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开始为这位可爱的四肢瘫患者调试了一辆成人尺寸可躺式的轮椅。几小时之内，他的轮椅调试完毕，啊，他那年迈的老母亲感到万分的高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俩都愉快地收到了一本圣经和一本中文版的裘尼所写的书。正如他们所说的一样，他们都对裘尼的上帝不甚了解，可是他们都保证会阅读我们所给的那些材料，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开始而已。因为王先生和母亲回家以后，的确读了裘尼所写的书。当他们发现我与他们之间的许多相似的经历后，决定来信靠裘尼的上帝，这就引起他们的兴趣来阅读圣经。不久之后，他们与住宅区旁的教会家庭小组取得了联系。现在，王先生和母亲都已经立誓来信靠耶稣基督，并且成了那一间家庭小教会的常客。朋友，这样的故事激励着我，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耶稣在水井边遇到那位妇女之后发生的故事一样。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个城里的人们由于听了这位做见证妇女的话语而来开始信奉上帝。你知道，就像信那位穷尼的上帝一样。而在另一方面，在耶稣自己与城里的人们邂逅之后，我们读到的事情是，因为听到了他的话语，更多的人们来信奉他。他们对这位妇女说，不再是因为听了你的见证才让我们来信奉他，而更是因为我们自己听到的，而且知道这位神的确就是世界的救主。在中国鞍山的某一个地方，居住着一位名叫王先生的重度残疾人和他可爱的老母亲。他们都不必再为未来而担忧，因为他们找到了耶稣，而且赞美主，他就是他们的未来。
Thank you. 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这里记载了彼得和哥尼流的一个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们知道这几点。第一点，就是彼得他重复的神的信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看作俗物。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与神的国无关无分，是神的约之外的所谓的俗人啊，也就是不洁净的人。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被神洁净了啊，我们已经不被看作是不洁净的，所以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因着信耶稣得救得永生。我们不需要先经过啊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洁净的礼仪，遵守犹太教的这些食物的条例，先变成犹太人再得救。神已经在基督里洁净了我们啊，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啊，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哥尼流他的祷告蒙垂听，神纪念他的周记啊。我们看到哥尼流他被神赞赏被神纪念的，一是他祷告神，他守着神出的祷告，他和神保持着非常亲近的稳定的关系。第二点，他也和他周边的人，特别是和神的百姓有着美好的关系。他周济神的百姓，他帮助神的百姓建立会堂，所以他非常爱神也爱神的百姓，这是神纪念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什么事可以蒙神纪念？我们爱神，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在神里面的追求，这一切都蒙神纪念。还有一个，我们爱神的百姓，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实的互相的相爱，我们去爱那些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陌生人，这些福音朋友，这一切都会蒙神纪念。因为这是神最看重的两件事情，就是爱神，然后用神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这是神特别纪念的两件事情。那第三个，哥尼流虽然在神面前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他爱神，他爱人，敬畏神，他也周济百姓，但是他这样做不能够给他救恩。他要得到救恩，他必须去请彼得来，要让彼得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告诉他，他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才是他得救的依据，而不是他之前的所有的这些行为。所以我们得救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他的宝血也拯救了我们。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人的爱也会被神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就会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我们周边的人。因为我们爱神，那么就落实在爱耶稣的身上，我们爱人就落实在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的身上，就不单单是拿出一部分我们的钱财来周济人，而是像耶稣爱我们那样爱弟兄，就愿意为弟兄舍命，愿意实践耶稣基督的那样的爱，这才是我们得救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因信耶稣基督，让圣灵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得救。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哥尼流还有他的家人，他们聚集在彼得面前，他们要听彼得讲的生命之道，他们接受了彼得所讲的生命之道，他们就得救了。感谢我们的主。
虽然我每天早晚都刷牙，平时也比较注意对于牙齿的保护，但仍然没有能够逃脱牙痛的折磨。因为害怕，就抱着侥幸心理，吃点消炎的、止疼的，或者用脱敏牙膏进行缓解。终于在一天的夜里，疼痛彻底爆发。牙齿神经牵扯到头部，半个脑袋都是疼的。止疼药也不起作用了，只剩下捂着腮帮子，啪嗒啪嗒掉眼泪。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医生一上班，我就立即冲了进去。经过一番检查，我终于做到了治疗以上，
牙医的椅子像一艘蓝色小船，载着我缓缓后仰。头顶的无影灯亮起时，我闭上了眼睛。右上侧的智齿大面积龋齿，而且有牙周病，需要拔掉。医生的声音透过口罩从上方传来。医生在我的另一侧牙齿间放了一颗类似软木塞的东西，使我的嘴巴始终保持张着的状态。麻醉针探入时，我不自觉地抓紧扶手，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冰凉的液体注入牙龈，像冬日溪流渗入冻土。麻药是温柔的谎言，他说会没事的，你不会感到任何疼痛。在我感觉到那块区域连带腮帮子都麻木了的时候，医生拿起了一个圆头的金属棒，敲了敲我的牙齿，问我有什么感觉，疼吗？我摇了摇头。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拔牙。钳子进入口腔时，我闻到金属与碘伏混合的气息。我稍微放松的神经立即又紧绷了起来。与此同时，祷告在心底升起。不是求免于拔除，而是求在拔除中仍有平安。医生低语，放松些，马上就结束了。小小的钳口作用在一平方厘米的牙颈上。我感到骨头在抵抗，牙根在它诞生的地方紧紧转着颌骨，像逆者转着最后的浮木。松动了，医生说，最艰难的部分才开始。松动的牙齿像不愿离开故居的住户，虽已同意搬迁，却又不舍。牙医用牙挺，一个精巧如杠杆的工具，抵住牙根，寻找那个完美的支点。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阿基米德的名言在此刻荒诞的回响。支点找到了，他手腕微旋，我感到某样盘根错节的东西正从我的历史中被连根拔起。随着清脆的叮的一声，它终于完整地落在不锈钢弯盘里。牙冠已经被腐蚀掉了一半，黑黑的。下面的根部是白色的，还带着血，看起来好恐怖。医生问我要带回去收藏吗？我连连摆手。我的智齿，初见即永别。棉花团塞进空洞，血腥味儿在口腔弥漫，铁锈般真实。咬住，到休息区观察半小时，再过来找我。医生说着，将另一侧的塞子拿掉。半小时过后，医生取出棉花团，看了一下出血量，没有什么问题，随后开出了医嘱。这是两颗止疼药，很痛的话可以吃一颗，如果可以忍受，尽量不要吃。家里有阿莫西林的话，连续吃三天，期间有什么不舒服，尽快到医院来，或者随时给我打电话。随即在处方上写下了名字和电话号码。四个小时后，麻药渐渐退去，微微的痛感在提醒我，那里不再有山，只有山谷。咀嚼在一周后恢复正常，但我仍会在某些时刻用舌尖探访那个愈合中的凹陷，它正在变浅变平，像潮汐抚平后的沙滩。 直到如今我才明白，拔牙的疼痛是分离的疼痛，是成长的疼痛，是为了整体健康必须让某部分死去的疼痛。而我们的神正是如此，他就是那位拔牙的医生，他拔除我们深深依恋却已腐败的习惯，他拔出那些曾经有用如今却阻碍新生命长出的旧承诺、旧身份。
一姐妹的儿子在北京工作，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两个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开始同居。姐妹知道后告诉自己的儿子不可这样，因为这是神所恨恶的。可血气方刚处在热恋中的年轻人哪里听得进去？姐妹的儿子给妈妈找了很多理由和借口，诸如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的，北京房租这么贵，我们住的这个房子离上班的地方近，两个人也可以分担房租。可作为妈妈，哪有不了解自己儿子的？再说了，一个单间，一张床，两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没有什么？姐妹每天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搬出出租屋，重新找房子，并可以给他出房租。可是自己的儿子根本不听，后来直接摊牌说道：我就是喜欢他，我们就是在一起同居了，我们都会做好避孕措施，都什么年代了，别拿你那个年代的标准和你口中的主耶稣基督的标准来天天对我讲道理。后来姐妹发现儿子的微信打不通了，显示要加对方为好友，这表明自己的儿子已经把他拉黑，电话也打不通了。姐妹很是受伤，没想到辛辛苦苦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在热恋中的他居然连自己的亲娘都不要了。但这也使姐妹对儿子的祷告更加恳切，次数也更多，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做神不喜悦的事。她祷告说，如果这对年轻人真的这么相爱，那就不要仅仅享受肌肤之亲和一时的激情，让他们能够结婚，否则就让他们分开。大概一个月后，姐妹收到了儿子主动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儿子伤心沮丧地说，我们分手了。姐妹一听内心暗喜，感谢主垂听了她的祷告，但却不敢向儿子表露出来，只是安慰她。后来姐妹的儿子也离开了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去了其他城市工作。几年后，姐妹和儿子去北京旅游，儿子带着他去了不同的地方，并说这些地方都是当年和那个女孩子常去吃喝玩乐的地方。那是他的初恋，他真的好喜欢他。姐妹这个时候也带着温柔的语气说，其实当时你把我从你的微信删除，把我从电话中拉黑，我真的为你担心，我不希望你过那种最终之乐的生活。我为你们两个天天做这样的祷告，要么结婚生活在一起，要么分手。 结果一个多月后，你告诉我，你们分手了。姐妹的儿子听后，惊讶地说道：“真的吗？”但他并没有责备妈妈，或是不高兴，因为现在更加成熟的他，已经知道了妈妈的良苦用心和对他最真切的爱。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 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 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